平安，感谢圣诞恩典，怎么又能够在此时聚在一起？我们同心合一，来敬拜我们神日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你的面，就求助你圣诞的灵，你在我们中间运行，求助你跳好呀，因为我们都是一群，真的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真的需要从你特别的恩典，你来赐我，也来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主，让我们一同能够来这里。主，耶稣，你就赐下你自己的同在。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敬拜你的过程中，能够亲身的能够让感受到主你自己的同在，能够感受到你言语的甜美。主啊，让你的话语能够一打开，就让我们的心里也能够明亮。我得到从主你而来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成长，让我们的生命彼此得到造就。主，我们感谢你，耶稣，你荣耀你自己的，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保佑，阿门。我们上一次的传道组分享的题目了，大家还记得就是谁在掌管明天？是这样的一个题。那么就是说，每一位基督徒，我都相信是神掌管天。意思就是呢，我们相信从现在开始，所有将来要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不论一个人的死或死，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是好事还是死，所有的事，我们都许可，啊，绝对不会出事。也就是说，所有的事。在日光之下，在宇宙之中，都掌握着神的手。但是呢，除了这些事情之间，对于你我，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生和死事情。既然生死都不掌握在我们人的手中，而死亡又是每一个人不能逾越的，那么在日光之下活的这段期间。那么，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其实是最重要。那么，昨天我们知道和昨天的昨天已经就过去，我们在掌握。明天和明天的明天，我们说我们都不知道要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最应该关心的乃是下，就是我们趁早还有今生。我们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才是一种讨神喜悦的态度？那么，我们就通过今天这一段简单的信息，我们来一起来看到这么三个方面，圣经告诉我们。那么，我们趁着还有今日，我们首先要享受神赐予的各样的恩赐，我们也要趁着今日竭力做。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我们享尽了神给我们的一切，那么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都交托，因为都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对，我们今天就从这几个方面，我们来看这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要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赐。这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先看第七节，他这里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那这句话在最后这个我们看到，他说：“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不是，也就是这里所讲那些正是神的责任。”他做了那些讨神喜悦的事，已经得到救恩的人，活在神的光照中的人，在世上所该当行的那些事情、那些作为，对于新约时代的人来说，也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基督徒快乐的享受当下，是我们一生活态度。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作为属灵的人，也作为一个属神的人，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 享受神所预备的一切的美善，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里面谈到他说心中快乐的喝你的酒，其实，在教会中，基督徒能不能喝酒这件事情，其实都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呢，我们看圣经说的，首先我们知道了主耶稣他在迦拿的一次婚宴中，他把水变为了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神迹，对不对？而且呢，主耶稣在祷告中。在主导当中，他教导我们什么？他说：“我们剩余的饮食，是今日赐给我们。那透过这些呢，神的话语呢，圣经记载了，我们看到，就是说，酒呢，它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必须的一个东西。但是呢，虽然是这样的，在迦拿的婚宴上，主耶稣还是愿意把水变为酒。”他的乡亲给他的门来洗命，我们不吃饭都不能，对不对？我们不喝水也不可以活不下去。但是我们要知道，不喝酒是可以的，它不是一个必须的东西。我们也知道，酒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毒，可以杀菌。我们也知道，酒呢可以让给人带来一些的快乐。它虽然不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但是它可以让人享受一种身心上的喜悦。所以呢，教会传统上认为，喝酒它不是一个罪，喝酒不是罪。否则的话，主耶稣就不会把水变为酒给那些人去让他们享用，对不对？也就是说，神允许人喝酒，适量的酒。而且呢，有时候神也会让人喝适量的酒，来表明神对他儿女的爱，是要到一个何等的程度，他才用各种的方式让他的儿女关系。接着呢，我们做父母亲的也其实都是不是也都有这样的经历，特别是在我孩子小的时候，那么。我们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就会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饮食时候。那么我们不是简单的啊，就给孩子们做一些他们爱吃东西，爱吃好就可以了。是，作为父母亲，我们会很喜欢、很高兴的来观察，来甚至来问我们的孩子啊，你们爱吃什么？然后呢，尽可能给他们做一些好吃的给他们吃，做一些美食，对不对？特别是那些。我们中间做母亲的，我想当有时呢，会看着孩子们吃妈妈所做的那个可口的饮食的饭的时候呢，心里头特别感到特别的美，特别的美，对不对？那么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亲身的体验。那么就拿我自己来说，那么我们的两个孩子，儿子和女儿，他们真的常常就是说，他们最喜欢把师傅做的饭。妈妈包的饺子，啊，妈妈做的火锅，师傅做的全家最近。真的，神在这里，包括主耶稣基督当时把水变为酒，他都表现了一种，就像父母亲爱儿女那样的一种心情。他喜悦他的儿女，神喜悦他的儿女，他的孩子们高兴快乐，享受神的。但是呢，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想要继承的创造，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罪，这是神所喜悦。但是呢，如果我们把神所创造的当做偶像来崇拜的话，那就成了偶像，那就是罪，那是神一定不喜悦。但是呢，当我们在一起，我们享受一些饮食，这是没有，这是可以的，这是没错的。偶尔我们和家人做这个团聚，啊，我们出去啊吃一些喜欢的食物，这也不是罪，因为神喜悦他的儿女有快乐的吃，不是简单的让我们吃饱就可以了，甚至神有些时候他会让允许我们喝少量的一点酒， 来让我们的生活中的气氛更加的欢喜，更加的快乐。但是呢，也就是说，也就是生活中适量的饮酒，它是不可以。但是呢，千万圣经中教导我们，不可以酗酒，更不能醉酒。如果这样的话，那是罪，那是神所不喜爱的。那么在接下来，他又说。他说：“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缺少膏油。”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巴勒斯坦的中东这些地方，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呢，我们也知道穿白色的衣服呢，可以就让这个热的时光可以反射回去一些。所以呢，身上、脸上，我们说的呢，抹上膏油。也可以减轻我们皮肤的干燥，所以呢，洁白的衣服和膏油会让在炎热的环境中呢，都凉爽。但是在这里，洁白的衣服和头上的膏油，它都含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一种快乐和喜悦，包括在，也就是说，鼓励神的儿女，喜乐你。享受我们的生活，而不是悲观绝望。所以，这是这里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意思。那犹太人呢？其实他们是在葬礼的时候，他们通常是穿黑衣服；但是在婚礼的时候，他们是穿白色的衣服，因为洁白的衣服乃是象征着一种欢喜。大家从启示录中，大家也读到了。神，那么也让我们看见天上的圣徒，他们在主的面前也是什么样，穿上洁白的衣服，这代表一种公义，也代表一种喜乐。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也会读到，通常诗篇里面把膏油也叫做什么呢？喜乐油。那么在诗篇45篇7节，他这样讲，你喜爱公义。和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用喜乐油膏胜过，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油也是表达一种喜乐。紧接着在第9天，他下来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给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乐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到的快乐。那这里面好几两个地方都虚的联系，所以这里面的虚空呢，我想在这里意思呢，就是不可知的意思，虚空。因为你不知道那些人是什么样，没有经历的时候都不知道。所以呢，虚空的年日就是指那些你一生中不可知的一些。然后明天发生什么都不知道，而这里面说生前在这个光之下，什么叫生前呢？所以他这个地方翻译呢，好像有点不是很清楚。生前其实它的本意就是指人活着的时候，生前就是人活着在这光之下的这段时间。所以呢，不管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还是我们新约时代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都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不是什么都知道。虽然我们有整本的圣经启示我们，但是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或者有很多的事情，神就是让你隐藏，他不让我们知道。但是作为蒙恩得救的人，作为神的儿女，圣经上也有非常明白清楚的我们那些不做的事情。我们就要竭力的去做，我们就要竭力的去做。那么，比方在《申命记》的29章29节，那我想很多人也背过这个经文。他说：“隐秘的事属耶和华你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这样的话，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也就是说，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我们也不必要知道怎么样。 那是啊，神清清楚楚在圣经中给我们启示出来的，给我们写在那儿，来吩咐我们应该去做的，当尽力去做，要竭尽全力来去靠恩典，神的恩典去做。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在这里简单的举几个例子，比方他说不可发有限，其实呢，我们每个人我们检查我们自己，实实在在讲，我们有的时候啊。我自己也是，我们心中其实总有想起，为什么这么回事？因为你好多时候你就觉得啊，我做这件事情比我读一会儿经高兴，比我这个祷告一会儿我感觉好，那个时候，那你做那些事情可能就越过了，高过了，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位置，所以那些事情可能就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要注意。比方说，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那比你想孝敬父母，其实也是让我们要怎么样孝掉这个孝敬我们的长辈、祖父、我们的爷爷呢、外婆、一切的长辈，我们都要给予他们敬重，要一定要扶持。那么，圣经也教导我们说，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妻子要敬重自己丈夫。我们每个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我们自己可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没有别人在？我们是真正的体贴我们妻子的丈夫，是不是真正的有一种实际的爱恋？老实说，拿我自己来说，也在家里好多时候没有真正的用实际的爱去爱妻子，有些时候还甚至还去把这个给找麻烦。那个时候呢，我们做妻子的在家里面，是不是也是敬重你自己的丈夫？我们可以想一想，有没有真的在家中有那些行为言语对你的丈夫的不敬呢？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该常常思想的，不要在乎。还有比方说，我们进圣经中明显的命令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是不是？有好多时候，哎，我忙了，我就不来教会聚会了。哎，我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我就说去教会。其实这些都是很可怕。除了我们真的有急迫的事情，有了非常紧急的事情，我们真的来不了，那神都知道。如果我们觉得啊，有一件事情，我就认为他哎比我来教会更重要，但是你实实在在说你是可以来教会，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教导就行？还有圣经说教导我们好多事情，比方肢体之间，圣经说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也想一想，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是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劝勉，我们肯定呢？我们还是彼此之间这些的责备，或者吧这些的评断更多呢？心中，等等这些，其实将来我们。见子的时候，不要然后来讲出来来审查，这些都是我们非常明白的真理，我都做到了。真的要来思想，求助来引领。虽然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可知的事情，但是呢，神赐我们在日光之下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的生命。圣经从来没教导神的儿女教导我们说：“哎，你们必须好这个自己找主去挣钱。”没有，圣经没有这样教导。神喜悦他的儿女快快乐乐的生活，享受天父给我们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那这里面说，当和你所爱的妻快乐度日，这里就是指基督徒的婚姻的生活。神喜悦他的儿女。欢欢喜喜的吃喝和所爱的妻快活的在一起，不是神喜悦他的儿女这样。所以呢，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说提倡让基督徒哎就刻骨铭心，你就来，你该高兴该放，你也不能是神没有要自私，神喜悦我们再次快乐，享受我们的后半生。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所以这就是 生存心态。他说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他说这是生前在日光下劳碌时所得的份，就是说，这是你辛勤劳碌，神给神给我们好处，神允许所有属于神的，属于神的人，那么在你努力耕耘之后，享受和你所爱的妻子，在神所指心里面去享受同样美好的事情。比方说，我们都辛勤，哎，都辛辛苦苦劳碌工作了一年，我们全家福啊，出去休息，出去度个假，一起享受神的恩典，那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在度假期间，可是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最好要在附近，我们能够找一家教会参加敬拜。实在不方便找到教会，我们也要一家人一起花一些时间来唱诗，或者是祷告，来分享一些事，来敬拜。不管时间长短，我们也要怎么知道那一天是属于谁的？我们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说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如果去不了教会的话，我们就在原地来敬拜我们的神，也是美好。那么如果这样之后呢，我们不出去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回归那些出去的肢体来祷告，求神能够让他们快乐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那么走上甘心来领受神所赐的一切，这也是你劳碌的成果，去享受神是喜悦的，这是神允许的。我们感谢神，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那么神喜悦我们享受他的恩赐，喜悦看到我们在日光之下，也就过一种喜乐的生活。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也不是每天就是去高高兴兴、快乐的活就行了。也要知道，神也给我们每一个神，他打了你，马上得救之后，也给我们好多的这个本分，在这个世界上负到责任，也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当下，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竭力做工，就当做的事。这是在第十节。他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知识，也没有词。”这里面呢，我们要看到，他是讲到活和死的差别，你手所当做的事，这里面一定不是就是哎，我觉得我喜欢做的，我按我的想法忙忙碌碌做那些事情，不是，因为在前面神已经说了悦纳你的心，就是说那些神所悦纳的那些事情，所以呢，对于基督徒来说，那些当做的事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在自己的生活或者工作的，或者那个领域、那个职业上所做的工作，或者是那些的事物，我们要尽力的去做，不要懒惰，不要怠工，要尽力的份来做最好。如果你是一个会计师，或者一个律师，或者一个工程师，你要在你的专业上多多的下功夫，做得更好。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就要好好的念书，要努力的学习。你不能连作业都没写完，明天还考试，你仍然在打游戏，那这是不可以的，因为神要将来要从你算账。如果是开餐馆，那你就要把你的菜做得更好吃，更喜欢。如果你是做其他的服务业的，那你要让时刻你想的就是你的客户，每件事我们要尽力的去做，这是本分，这是我们的本分。那么在尽力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要这样的一种认识， 我们首先做这些事情，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首先是要想到我们这是为神而做，为神而做，不是为了老板做，也不是为了父母亲做。你做这项工作或做这个事物，首先的重要的意义是因为神给你这个机会，神让做这件事，神给你这个恩赐，让你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就是不简单的，就是你为了养家糊口，或者你作为一个谋生的使徒，首先要想到我们做的是为神而做，为神而做。神把我放在这儿，神给我这样的机会，那么我就做到最后。那么基督徒在属世的工作层面上啊，其实呢，我们和不信神的人世人，那么这些是一样的规，一样的这些的规律。就像是这个怎么说？就像 golden response，就是你种什么，你会收成。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跟世人一样的这样的赚钱的规则。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收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得到一些成就，得到一些奖励的时候，我们不可以骄傲，不可以骄傲。世人觉得啊，看我做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多厉害。我为荣耀给神。但作为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是啊有一些成就，有一些进步，我们很骄傲，我们要归荣耀给神。当我们做了以后，或者当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以后呢，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该想得到的或者盼得到的东西时，可能是会埋怨怨愤。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也不能气馁，因为神他是公义的。发生一切都是神允许的。如果我们埋怨，其实我们表面是埋怨神，因为是，其实我就是在这个呢，我真的有知道。就像基督徒，那么就像保罗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基督徒，就像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4:12-13里面，他这样讲，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也就是说呢，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在各种的处境中间，可能那个处境不是我们想要，可能是比较难的，也就或者可我们有顺境，我们也会理解。有丰富，我们也有缺乏；我们有饱足，可能也有饥饿。那么，不管是哪种情况下，我们都当有一种完全顺服的心，非常带着感恩的心，不可以埋怨怨恨的心。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基督徒呢不是一群好吃懒做的，整天等着，而是从天上掉馅饼。基督徒当彼此劝勉，勤奋来做。我们做长辈的，我们要常常的来督促晚辈，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做父母要督促自己的儿女，勤勤恳恳做，要偷懒，要勤奋。对当做的事，我们要尽全力去做好。其实呢，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工作态度，就是要在工作中要敬业，因为后面说死亡给所有的工作、谋算、知识、智慧都会到时候画上一个句号。一旦死亡以后，这些都与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呢，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要积极喜乐的去面对挑战，去积极喜乐的去把我在当时对死亡以后的认识，它虽然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的清楚，因为传道者当时呢还没有整本的圣经，甚至连旧约都没有那么正确啊。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有整本的这种旧约还有新约全本的神的启示，神的话语。但是呢，不管是 传道者那个时代，他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但是圣灵还是感动当时的传道者，让他知道，即便死亡是所有人的结局，在世的时候，人还是要积极的去面对生活，去享受神所赐的一切，以神为乐。所以呢，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有了取归于圣经。特别是新约中关于生死的那些的真理，对永生的盼望更加的清楚明白，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积极生活的根本的原因，因为我们有死，因为我们有那永远的盼望。那么，对于不认识神的人啊，遇到一些难处遇到挫折或者更高或者那些压力的时候，那么信神的人他可能很容易就陷入一种绝望之中。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最近看我是虽然我不那么特别经常看新闻或者看，那么我最近读到就在中国呢，在一些地方，有一些好多的年轻人叫什么呀？接二连三的跳下楼，都是年轻人，都是十几岁、20来岁的人，就是一个一个就去桥上，就跳下去，就自杀。为什么？因为他们绝望，因为他们觉得活得没有盼望，因为他们没有神。对于不认识神的人，是这样子。但是，所以呢，也就只有认识了神，那么人才不会那样的绝望，因为认识神的人，他你的盼望，因为才认识到我们人本来就会经历难处、经历压力、经历各样的难处。但是呢，我们认识神，知道我们自己担不起来，有神跟我们一起来的，我们可以交托给神。但是不认识神的人，啊，最后知道自己做。活不下去，他此生唯一的一条路就是绝望，就是来结束自己的生。其实这是很悲伤、很可怕的事情。这也让我真的是知道，我们真的是信的神是何等的蒙福。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本，那么我们真的要做错了我们当做的事，我最后的结果其实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也真的是为。更知道这些事呢，我们也更应该祷告，更应该真的教导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周围的邻舍，我们的没有信主的亲人，真的让他把福音传给他。尤其在当下的，真的这个世界，真的很多不可知的事情，很多真的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些的不公义的事情，随处都发生。真的要让人来信靠神。因为靠自己，好多事情真的是走不下去。好，我们给你看一下第三个方面。我们既然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也尽我们能力，尽我们所能做我们当做的事情，那么最终结果会是什么呢？我们其实好多时候不知道，我都在死的时候。也就是最后一点，我们讲的是，我们要把我们心情。劳苦劳碌的结果，交付在神这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十一节说：“我又转念解释光之下，快跑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未必得之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灵道之人的，只在乎当时的机会。”那这个呢，谈到无用的人，无用人的一种生活状况，生活这一种有快跑的，就是那些每天就是忙忙碌碌，每天就是跟别人竞争，还有什么呀？力战，就是那些很强壮的，认为自己力大无比的，还有那些有智慧的，自认为有智慧的，还有那些明哲的，就自认为我很聪明，还有那些灵巧的。就认为我很有学问的，所以这些无用人，我们从属实的方面来说， 这些是很杰出的人才或者是精英，但是这五种杰出的人才未必能够得到他自己努力要得到的那个结果，未必都。我们常常说一件，我们常常其实小时候我也经常听老人这样讲，就是就一份耕耘，哎，一份收获。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耕耘，我们可能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是完全这句话能完全正确吗？未必，对不对？其实未必，人世间其实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你和别人同等的条件，但是机会就临到他了，没有临到，或者临到你了，就没有临到他。那该怎么说呢？再说，所有的机会也不掌握在你我的手中，而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有时候，人类有时候第二点，就是说，机会其实随机、随心随意都在那里，就看每个人你准备好，你是不是时刻的预备好了来抓住。所以，神给每个人的机会，他其实都是一样，他都是神。虽然按照常规来讲，好好的努力就应该我们有很好的这个成果或者结果，但是呢，那不是一个绝对的必然的结果，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这个道公理。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哎，今世的事情都是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筹算方式。这不一定啊，这不一定。但是呢，一旦突发的事情，那么我们那些突发的事情，我们谁都掌握，不是你我可以就是筹算出来的，谋算出来是的，我们谁也不知道。所以呢，他在这里就谈到有一个机会的存在，机会不是人可以控制的。如果这个，也就是说，机会它其实也是神赐给我，就基督徒的要知道这个不是随机的。世人认为好多事情是偶然的，但作为基督徒来说，认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没有偶然，它都是神做。如果你得到了一个机会，即使你有很大的成就，那么你有很强的能力，但是不要真的质疑。为自己多么了不起！我们要真的要谦卑，要知道干，是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成就。一个人一生的生活经历，那么从出生的环境到学习遇到的老师，其实我们回想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一路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我们个人自身的努力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什么呢？有很多你所拥有的机会，别人是没有的，对不对？那么你可能比别人有更好的一些机会，我们才会有今天生活的这个环境、生活的状况。所以，我们就要为神给我们的各种的机会，我们要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要有神，要有感恩的心，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帮助我们成就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机会上，我们得到了，我们要好好的，要照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的样式，要让这些死于这些我们所没有的，还有这样子，这就是基督徒对我们所这个拥有的神所赐的给我们自由的这些东西，怎么来使用？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举个例子来说，你得到一份工作，一定有你努力的付出，对不对？但是也要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在规划如何使用，由于工作得到的这个祝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要把该归于神的那一部分，先归给神，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要先想到。不要我们就想到，哎呀，我工资都得到了，我自己呢，我想怎么来用，想怎么来花，都是，都是花呀，我有这个资源，不是的。 肝胃必胜道，心会必胜，不然的话，那是不怕。就是基督徒也会有这句话，没有机会，就是你有一个机会，你想得到，但是你我用不得，你会有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我们有时候可能未必能有这件事，这是会发生。但是呢，基督徒。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应该怨天尤人，我们不应该觉得啊，好像我做了很多，这个好像得到不公，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也不应该觉得哎，怀才不遇，不是的，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就要把结果不管是什么，我们交托给神，因为我们相信神他是。绝对，就像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机会，其实这不像我们，就像是抽签啊，或者是摇骰的一个随机的一个结果，不是。神有神他自己智慧，神有他自己的安排，我们人是不知道不理解的，但是我们当顺服在神的旨意，这才是美好。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都要来到基督的台前，我们神要按照他量给我们所有的，我们所经历的，来看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忠心良善的神的儿女，神。就这样，我们就不会在生活中，我们在当下的生命中，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好像是，不高兴或者自己不想要的事情。我们也不会斤斤计较，我们也不会这种的有各种的这种的后悔啊、埋怨呀、等等的，因为我们是神大的，我们相信到我们这位神他的成全。那接着12节他说：“原来神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网，圈住，鸟被网捉住，或。”因那个时候，世人陷在其中，检视如此。我们知道鱼，它不像鱼，这里面鱼是描述的鱼，它不像我们人，我们可以有这种观察事物的能力，有记忆，有分析能力。但是鱼和鸟它不，鱼不知道网的存在，那么就网挂到鱼跟前儿，鱼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个网怎么样来伤害。所以呢，他就知道每天在水里一个活人，有一天呢会跑出来出来，鸟也不知道那个网的存在，它在天上飞着飞着，哎，落下来了，看着网，它可能有抵触，它不知道这个网会置它于死地。其实呢，我们人活在这个被你这个弯曲、这个罪恶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好多时候其实跟空中飞的鸟。水中的鱼也是相似的，因为呢，有一天也可能会突然我们被一些想不到的事情所领到，日光之下很多的祸患都是不可知的。我们似乎没有任何掌控的能力，一个人可以走在路上，我们也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很多人可以。我们也听过这样的新闻，或者身边的这样的事情，多少他们从离开家门，结果就没有再回到家。也有好多的孩子，那我们经常大家有手机，有时候会听到嘟嘟嘟的响，因为他打开一接就说哪有个孩子还被这个绑架、被拐走，这些事情。十有八十。那么，我们也知道了，在过去这23、4年，大家如果也从这个新闻报道上也说，在中国的一些大学里面，在一些地区，一些很年轻的学生，一些年轻人就不知道哪里消失了，没有踪影，找不到下落。为什么发生？为什么发生在他们身上，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所有的这一切，我们真的是为那些被拐走的那些孩子、那些失去的那些年轻人，我们也为他们惋惜。但是呢，我们也为我们 没有遭遇到，不是你我比别人好，是时代点。我们没有遭遇到这些，我们要承受大难，不是说白。对了，我们今天呢，转了几条信息，我们传道书在前几章就告诉过我，他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叫生命做，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明天会发生什么，其实都不在你我手中，我们都不知道。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当下，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在日光之下，好好的来享受神给我们的各样我们也各样的恩典。与亲人、朋友、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分享。同时呢，我们也要尽我们的本分，要尽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更好，然后呢，把劳碌的结果交给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他是成全你的神圣洁的慈爱怜悯的神，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他，一切的结果。最后，一起来到我们面前，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从真的是年初到岁末，主，你保守每一个你的儿女，主，你让我们在世上经历，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让我们真知道一切的事情都在主你的掌控中，主啊，就求主你继续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明天。我们的生命都在主你的手中，因为你已经拯救了我们，主你也必会保护我，你也必会引导我，你也必会看顾我们，因为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